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89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清除演讲乱法的严重干扰与迫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0日。10年前，我们参与了演讲乱法，跟随河北省秦皇岛的乱法者老李2年，化名也称大哥，真名连宝昌，60多岁。当年老李曾在多省多地专场演讲，如黑龙江省伊春市、哈尔滨市、阿城市、吉林省榆树市、辽宁大连市、河北省保定市、迁安市、北京市等地。历时几年，听过其演讲的学员很多，长期跟随者近百，目前有几人去了国外定居。在明慧编辑部文章《演讲乱法》发表后不久，老李以下称连宝昌，从外地演讲乱法归来时被中共绑架，之后被判刑7年，同时多地受其牵连，有几十名学员被绑架，其中十几名被非法判刑，还有多名流离失所。发生迫害时，邪恶抄走现金100多万元，银行卡存款100万左右。因为当年参与乱法的学员人数众多，目前我们了解的一些学员几乎都长期状态不好，其中有7人病业离世，多人出现严重病业，多人被邪恶非法判刑，多人离婚，多人流离失所，有些人甚至放弃了大法修炼。连宝昌在演讲时，面对众多学员滔滔不绝，不停地引用与大段背诵师尊讲法，大谈貌似高深的法理，监察自己所谓的功能神迹等，在众人面前塑造自己高大上的形象，迷惑了很多学法不深、心中有求的学员。即使在连宝昌被非法判刑后，很多他的跟随者虽然认识到他演讲乱法了，但仍然觉得他是好同修，是一时犯了错误。这是因为跟随者绝大多数是外地学员，过去不认识也不了解连宝昌，都是在反复听他的演讲后产生对他的盲目崇拜、依赖、信任、好感等，用情来对待，迷得很深不能自拔。还有被另外空间邪恶控制的因素，有一些学员一直期盼连宝昌回来。作为当年的参与者，10年来我们对演讲乱法与乱法者连宝昌一直没有清醒的认识，演讲乱法的邪恶因素也一直在起着严重干扰作用，使我们学法不明白法，做不好三件事，不会实修，很难提高，在无形的迫害中突破不了。连宝昌出狱不久，师尊发表经文再棒喝，但我们仍没认识到演讲乱法干扰正法，毁掉大法弟子的严重性，没有认识到连宝昌是乱法者。表面看是因为那时我们还不了解本文中曝光的一些真相，实质是不能严肃认真的信师信法与修炼，还在给乱法者市场，以致邪恶还能继续存在。连宝昌从监狱回来后，我们一些长期跟随者已经初步认识到参与演讲乱法做错了，自己向内找，按照法规正，同时也帮助连宝昌。我们找了很多有关的师尊讲法与明慧网交流文章让他学习，善意指出他当年乱法的各种表现，他也都表示接受，但是时间长了发现他还是原来的样子，还是他是最高的， 还是张嘴就撒谎、挑拨离间、发脾气、重名利、爱收财物、想搞男女关系等等，既不认为自己的乱法行为有什么危害，更谈不上去挽回什么损失，甚至一有时机仍散播乱法言论。而同修们更多是不查找自己为什么参与乱法，这给了另外空间邪恶以可乘之机，牢牢地控制和利用其人，继续起着干扰破坏作用，直到师尊发表经文醒醒后，有学员陆续曝光了莲宝昌的一些邪恶表现与真相，我们才逐渐真正认清乱法者的本质，乱法者的真相也逐渐被揭开了。就这里所谓的考验大法弟子有多种形式，演讲乱法是其中一种。在释迦牟尼佛传法时，曾出现弟子提婆达多在修炼人内部祸乱佛法，迷惑众多修炼人拥护他，另立山头，导致许多人被淘汰，失去了修炼机缘。而提婆达多后期自行生魔，到杀害规劝他的同门弟子，后来甚至妄图杀害释迦牟尼佛，提婆达多死后被打入地狱。在过去的修炼中，在修炼人内部乱法破坏，来考验修炼人能否坚定正信，能否走向圆满，这是旧宇宙败坏了的理。在今天宇宙正法中，在大法弟子正法修炼中就绝不允许，对旧势力的安排，大法弟子都要全盘清除否定。师尊慈悲，一次又一次在经文中棒喝弟子。跟随新加坡去日本的那个女人的学员的例子，让我们惊醒演讲乱法的严重后果。而十年前演讲乱法的现象在大陆很普遍，很多地区都有打着帮助大法弟子提高的名义，在大法弟子内部纷纷交流，散布自己那一套邪理的乱法者，又有多少学员参与其中，被干扰、被迫害，追随乱法者的众多学员邀请、传播、谈论、提供场地等，都是在给邪恶增加能量，助纣为虐，使得邪恶能把坏事做得更大，干扰的人数更多，自己也造下乱法的罪业，深受其害，甚至面临被淘汰的危险。因为时间比较长，有些当年参与的学员可能记忆中淡忘了，或者简单认识后翻篇了，并没有认真分清对错正邪，也有的心里头依然维护着那个乱法的因素。因为一丝一念都是物质存在，演讲乱法的因素存在于我们的思想中、身体中，为此我们一定要主动从思想中肃清邪恶，维护大法，弥补损失。在此把我们了解到的莲宝昌的一些真实情况说明一下，希望那些还被莲宝昌迷惑的同修警醒，及时归正。一、长期由学员养着。莲宝昌演讲时常说这样的话，自己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从未被迫害过，跟着我的人都没被迫害过。其实1999年迫害刚刚开始时，他就被迫害了，被非法关押过，也流离失所过，跟着他的同修许多也都被迫害过。2006年莲宝昌又一次流离失所，从此长期住在一位离异女同修家中五六年之久。他不工作不挣钱，有几年时间专职演讲，吃住用车都是学员出，由同修长期养着，更有甚者在学员家一住就是几个月。他妻子十几年来一个人辛苦打工赚钱抚养孩子，生活非常艰难。莲宝昌在当地学员中一直是有争议的人，他一贯以自己明白高深法理自居，经常说自己是大学生，别人都是小学生。二、自心生魔与欺骗。莲宝昌在巡回演讲时通常标榜说他下来时没有与旧势力签约，就跟着师父下来的。1999年大法被迫害后，他迅速在法中所谓成熟，破除了很多邪恶的迫害，而且他在师父的法相前请示过了。后来我们在明慧网上了解到， 众多乱法者最大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声称自己做的事情是师父同意的。他说让外地同修到本地来小住交流，明白后回到当地与其他同修交流，遇到问题再回来，明白了后再回去交流，反复循环，把当地环境带开。他做的就是这个项目，帮助同修提高。学人不学法，不懂什么叫以法为师的一些学员，当时法理不清，很认可他的演讲，觉得他这个办法好。也有一些学员长期状态不好，渴望提高，被所谓的提高吸引。也有一些学员面对病业或迫害等磨难，希望得到他的帮助等等。这样的人心，有求之心，就陆续带进去了很多学员。我们在法中知道，能让大法弟子提高的只有师父，只有大法。莲宝昌把自己摆在了学员之上，大法之上，是自心生魔。反过来看我们这些追随莲宝昌的学员，因为自己没有从根本上把自己当作修炼的人，信师信法，严肃对待修炼，没有实修，学法不深，人心重，向外求，想解决问题，想治病等各种执着心，招来了这个磨难。这些学员也促成莲宝昌变成了常住，有的住了几个月，有的一年，有的两年。有人被骗后深信不疑，结果有的人工作也辞了，有的人买卖也不做了，有人婚也离了，有人把家里东西也搬过来了等等，在此常住听莲宝昌演讲。也有人隔一段时间就来小住，痴迷的有介绍各地学员来的，有介绍莲宝昌往各地去的，不断扩大与加强乱法的场。三、演讲乱法。莲宝昌在这些学员中每周都演讲好几次，长期如此，不断洗脑，经常说一些不是法中的似是而非的话，说的最多的名词就是物质与因素，如解决物质、处理物质、物质不好、物质蔓延、身体往下走、物质下、物质进、物质进因素等等。这些邪物的说辞跟随者们听惯了，也拿来经常说，严重干扰学员对法的理解。师尊在经文《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明示，大家一定要明白，我给你们留下的修炼形式是不能改变的，我不做的你们就不要做，我不用的你们就不要用，我在修炼中怎么讲的你们就怎么讲。注意吧，不知不觉的改变佛法，一样是破坏佛法啊。每次大家听完演讲后，多是互相之间在回忆着重复他的演讲内容，以便加深理解和记忆。有的同修还做了很多笔记，也有偷偷录音的，后来都销毁了。也有的同修把莲宝昌的很多次演讲内容都整理成文稿，通过电子邮件传播给外地跟随者。虽然这样做的学员后来学习师尊的这段讲法归正了，但是这种破坏大法的现象毕竟出现过。长期如此听乱法演讲，我们在学法时很难看到师尊点悟的法理，学法时看到宇宙、旧势力、物质、因素、三界等等很多名词时，头脑中反映出的都是莲宝昌解释的概念。学到某段他演讲时用过的讲法时，也会反映出他的相关演讲内容，多年如此。四、不修身。很多事情都被他忽悠夸大，有时还信口开河。莲宝昌经常说某学员在劳教所里闯出来是因为关键时想起了他的交流，某学员的命是他救的，某学员在他的交流辅导后发正念把一臭名昭著的劳教所解体了，某学员在他交流时脚场干扰，结果出事了，被劳教了，他做的事是罪证的，谁干扰谁就会被报应等等。他演讲时也多次说过，我们是世界上修得最高的一批人，这么多年我从未遇到一个修得像我这么高的人， 如果能遇到的话，我俩一合作就能把这场迫害给结束了，我就不怕事儿大。如此自信生魔、狂妄自大的胡言乱语，大家当时却都很相信。师尊在《转法轮附体》一节中说，往往这些人不讲心性，什么都敢说，天老大，他老二。连宝昌让这些跟随的学员目前不要出去讲真相，等成熟后他给大家交流关于讲真相的法理，那时讲一个成功一个，现在就是多学法多背法。他还培养了几个演讲者，用他的那套方式与理念经常在这些学员中演讲。迁安市他培养的演讲者出现脑血栓病业状态，神志不清，妻子同修也出现严重病业，孩子不认可大法，不让同修去，家中雇保姆护理。被连宝昌灌到头脑里的毒素直接控制了我们这些曾经的跟随者，就像被党文化洗脑了一样，经常不是正常思维了，在遇到问题时不是对照法，而是首先想连宝昌如何说的。五、攻击破坏明慧网。连宝昌不建议大家看明慧网，他常说明慧编辑也是修炼的人，也会不在法上，他对明慧网交流文章很排斥，他断章取义地引用师父的法，说重大问题看明慧网的态度并不是指交流文章。他还常举例子说，明慧网或政见网发表的某篇文章，作者一点法也没有，写的都是认识，学员某某某修炼十几年了，有近十年在监狱里度过，他明白啥法呀，就这样还是明慧网的通讯员等等。这些对明慧网的诋毁造成很多同修都对明慧网产生不好的观念，很多人从此几乎不看或很少看明慧网，也不重视明慧网，只听他的演讲。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中说，那么作为大法弟子来讲，无论常人怎么样认识，你们一定要正面认识明慧网。有些人不正面认识明慧网，我说他就有问题，一定的，因为他直接反映大法弟子主体修炼情况，在国际上大法弟子的互相交流中起到了一个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其他媒体做不到的，也不能站在这个角度去报道，这就是明慧网的特殊性。明慧网是全世界大法弟子交流的窗口，不断揭露邪恶和记载着我们的修炼过程，在大法弟子修炼中起着重要作用，肩负着不断修正整体大法弟子的重大责任。同修们从迫害后一直看着明慧网走过了这么多年，保证了与整体的联系，可是听了连宝昌的乱法言论后，却失去了对明慧网的正信。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中还说，明慧网与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有自己的联系方式，在几年的运作中一直保持着比较稳定的状态，这与明慧网的参与者，特别是在第一线的大法弟子的修炼状态与负责有着直接关系，使邪恶没办法。我们再次学习这段讲法，理解到明慧网同修的修炼状态很好，明慧网才一直保持着稳定的状态，在正实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使邪恶又怕又恨，想尽办法破坏。明慧网连续发表制止乱法的文章，师父评语后，连宝昌的这种乱法形式也被学员在明慧网上曝光，有几个追随他的学员看到了，就和连宝昌共同给大家所谓交流，要给明慧网去信，证明连宝昌是好的，是对的。这样一来，当时很多学员都给明慧网写信，称赞连宝昌，指责明慧网，甚至有的信中要求明慧网删除那篇文章，公开给连宝昌道歉等等，严重干扰明慧网的工作。明慧网发表演讲乱法后，连宝昌不承认他是演讲乱法，他对众人说，我不是巡回，都是各地学员邀请我才去的， 明慧网不了解真实情况，听信的都是那些反对我的人的言论。他没有接受明慧网的提醒，而是强烈给自己开脱。连宝昌还说，明慧编辑直接和他联系，让他赶快停下来，找找自己。他对明慧编辑说，我没有错，我找什么，你们找找自己吧。现在我们才知道，他是信口开河的编造，这些胡言乱语，加上很快连宝昌又以被邀请为名去外地演讲乱法与集资骗钱，在归途被邪恶绑架，使有些学员被迷惑邪误，认为他是冤枉的，而明慧网发表的演讲乱法是不负责任的文章。师父在各地讲法12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回答学员的提问。弟子，明慧网连续发表制止乱法文章，可是有的大陆学员仍不清醒。师父，是啊，被邪恶控制了，对明慧网也反对。大家知道我为什么在明慧网上发表消息吗？就是告诉大家它是可信的，是大法弟子一个交流的平台。换个角度讲，师父也在看着，是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的。我们了解到，有当年跟随连宝昌的学员，现在仍然不看明慧网，不看明慧周刊，也不接触别的同修，还留在自己求来的干扰中。6，诋毁协调人，离间同修。连宝昌经常在演讲时诋毁他接触过的各地协调人，有时讲得大家哄堂大笑，使一些听演讲的学员虽然对这些协调人素未谋面，却产生了不好的看法。有个别同修参与一段时间后，看出连宝昌某些不符合法的言行而不再跟随他了，连宝昌就在演讲时当众肆意造谣，诋毁该同修邪物，有男女关系等，让大家不要听信他。很多追随者就排斥其他的同修，尽量不与之联系，只听连宝昌的演讲与协调，无形中封闭了自己。连宝昌也在跟随他的这些学员中挑拨离间，任意抹黑同修，制造间隔。他经常在演讲时或小范围说某学员是动物附体，某学员是精神病，某学员是幻听，某学员是大脑炎后遗症，某学员犯过什么严重错误，某学员如果他不管着出门就会被汽车撞死等等，致使学员之间互相看不起。有些学员家人也是学员，都追随连宝昌，连宝昌也会在其中挑起是非，大家听信连宝昌的这些鬼话，互相看不上，妒忌，产生间隔，一家人之间也出现很大的矛盾。学员忘记了师父在精进要旨再论衡量标准中的讲法。我早就讲过，衡量人的标准就看弟子的心境，而且我绝不会叫任何没开悟没圆满的人看清我弟子的真实修炼情况，而是完全用连宝昌说了什么来衡量同修的好坏。这样一来，跟随连宝昌的学员已经被其成功的封闭起来，不看明慧网，不接触其他的同修，对亲人同修也排斥，只有他连宝昌才是最值得大家信任与依赖的，比亲人还亲，使得他的演讲洗脑更有误导作用，大家更加听从信任，也使得他骗财骗色屡屡成功，直到现在才被逐渐揭露出来。7，男女关系。师父在经文醒醒中说，他经常说与谁前世有缘，这种公然对男学员挑逗的话，有学员听了还如此动情，如此相信。师父的经文点醒了我们，有些女学员曝光了连宝昌的邪恶行为。连宝昌经常和一些女学员说前世有缘，他私下或公开对多名年轻的女同修说，前世是他们的父亲，有的在唐代、宋代等等结过缘，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孩是新学员，第一次与她见面，她就说人家过去是她的孩子。年轻女同修 C 说，她刚开始认识连宝昌的时候， 对他印象并不好，连宝昌和别的同修说 C 和他的手脚都很像，前世是他的孩子，别的同修又说给 C 听，他就逐渐的对连宝昌印象好了。后来 C 被迫害，流离失所，他非常害怕时，连宝昌又表现出男子的强大，让 C 甘愿追随他等等。他通过这种前世之说，拉近了和许多同修的关系，并且在发短信时，或在某个场合中，甚至演讲时，重复这种关系。因为他说的那么确凿，学员们都深信不疑，连宝昌与多人有不正当男女关系，这种行径在常人中也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八，集资骗钱。连宝昌在交流中说，他在做一个很大的项目，把流离失所的、被迫害的、状态不好的学员暂时集中在一起，帮助他们提高。学员们认为连宝昌修得这么高，做这样大的项目，都非常信任他，同时认为自己拿钱支持这个项目就是在为大法付出，都尽力拿钱给他，并且说你怎么用都行。一位农村女同修，家里条件不好，就丈夫一人挣钱，她经常瞒着丈夫拿钱给连宝昌，每次连宝昌都收下，还夸她，看看人家小某多能付出。女同修很高兴，几乎把家里的积蓄拿光了，后来被她丈夫发现，产生很大矛盾，她丈夫从此一分钱也不给她，还因为此事经常打她。连宝昌知道后并不查找自己，在法上归正，还对女同修说，要不我帮你打他一顿，帮你出出气。女同修还觉得很受安慰。有一位同修把全部积蓄10万元交给连宝昌保管暂用，发生迫害后钱全部损失，至今还有一位同修手里攒了一些钱，不肯给当地同修做正实法所用，好几年了，一直想等着连宝昌出狱之后给他用。有同修在演讲乱法迷惑下，花了近百万买了一户新房并装修好，准备给连宝昌住，还要落户到连宝昌名下，因为连宝昌手里没有身份证，只好作罢。发生迫害后，房子被空置10年之久，经济损失巨大。连宝昌暗示学员到处交流需要用车，结果多人出钱买了几辆轿车。没有这么多钱，连宝昌的演讲乱法也发展不了如此大的规模，聚集不了如此多的学员，而且很多钱被他挥霍掉了。他常说，你家常人亲戚朋友来了，你给好吃好喝下饭店，同修来了，你说吃点便饭吧，同修不才是真正的亲人吗？应该把最好的给同修，云云。很多学员出于善良，听信了邪理，渐渐地演变成在连宝昌演讲后安排大餐，大家在一起大吃大喝，有时在农村同修家一做几桌子的菜，有时上大饭店消费几千元，有时就是直接请连宝昌吃饭，连宝昌也很多次拿出集资的钱来安排听他演讲的众多学员吃饭。花钱的同修以为这是为法付出了，是给同修最好的，是去利益心了。师尊在《精进要旨·猛击一掌》中严肃指出，为什么吃拿要学员的东西，却要叫学员把心放下？这是我教他的吗？连宝昌从来不提他的钱都是别的同修给的，有人以为他是大款，有人想离开时，还有他想让某些人追随他时，他就跟他们说，你们就安心的在这里住吧，我有许多钱能够花到法正人间。但是对另一部分他想从其手中得到钱或物的人，就绝口不提手中有多少钱，甚至还要让学员误以为他很缺钱，生活很简朴。一些学员认为他帮助了自己提高，心存感激，于是送给他家乡特产、高档食品、高档衣物、几千元的皮衣、手表、上万元的现金，他来者不拒，全部收下，并不感谢。他说，这是众生在回报大法图， 我们是伸手寄来的生命，意思是这都是他修得好修出来的，这是他的威德。九，打人骂人。连宝昌曾多次出重手打他所住的女同修家十几岁的儿子，也是学员，理由是打孩子也是教育他。同修被他说服听之任之，一直打到孩子长大了，他打不过人家了为止。孩子一直记恨连宝昌，同时觉得当初妈妈没有爱护他，以致他被打，因此对他妈妈很怨恨。女同修受迫害从监狱回来后病业很严重，离世前孩子都不愿意过来看看，有一次来看妈妈也是很冷漠的样子。连宝昌同样以长辈教育孩子为由，多次动手打一个当年20多岁的女学员，打得女学员身上青肿，原因是他觉得该女学员不听他话，要把他彻底打服了，这是他多次边打人边说的。他还在家打老婆，他曾说，我做事他不敢管我，他管我我就打他。这次从监狱出来回家后发生矛盾，还是打老婆，还和同修说，你嫂子身体太虚弱了，我轻轻一拉她，她的胳膊就脱臼了，编造这样拙劣的谎言为自己开脱。连宝昌很会伪装，能说会道，在人前非常会掩盖自己的不足，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很多谎话张口即来。十，所谓的功能。最能迷惑众多追随者，使之十分相信与崇拜连宝昌的，就是他夸夸其谈的所谓功能。他演讲中常常谈自己有功能，像说评书一样绘声绘色。连宝昌最常说的就是学员有附体，谁大蛇附体，谁狐狸附体，谁黄鼠狼附体等等。他曾说，除了某某某，你们所有人，只追随他的学员都有附体。我们理解乱法者的所谓功能，不只是背后有附体，还有层层旧势力的系统安排参与。旧势力最会引导人走入歧途，连宝昌早年也曾参与一些讲真相与营救同修的事情，起到了好的效果，也曾在明慧网发表法会交流文章，也曾表现出正念很强超常的现象等等，让人觉得听连宝昌的交流比自己学法更有提高，从而摆不正与师尊与大法的关系。强烈的有求使有些学员长期的跟随他听演讲，认为他确实帮助自己提高过，自己受益了，归功于人，却不知道所有的真正提高都只能是大法对自己的指导。乱法的罪业是巨大的，跟随者逐渐的从维护大法变成了维护他个人，再到排斥明慧网，排斥同修，越来越邪物，长期灌进的毒素都是背离大法的邪理，很难彻底清除。不但做不好三件事，人心多怕心重，还有反映到人世间来的各种麻烦和迫害，被无形的干扰着，很难突破，精进不了。师父在经文行行里面讲到了，在向法正人间过渡期间，会有众多的人被淘汰掉，有一种就是参与乱法的学员。当地也有些学员来听了连宝昌演讲后，很快出现不正确状态，有人邪悟认为自己有多高了，自己也要到学员中演讲，有人身体出现病业，也有人不久后被邪恶绑架等，但这些都没有引起大家注意。连宝昌的所谓功能真的能帮同修消业提高去执着吗？那是把你引上魔道啊。学员都是自己有执着心才会被假象迷惑的，如果什么都不求，踏踏实实的修炼心性，那肯定不会被邪恶迷惑。结语，写这篇曝光文章是因为连宝昌在当地是一个有争议的人，在当地同修中没有什么市场，跟随者大多是外地同修，不了解他的任何情况，所以连宝昌任意欺骗大家，极力美化自己，骗取外地同修的信任。比如他说自己为大法付出不到100万，其实到2006年以后， 他一直靠同修养着，没有生活来源。比如他总说自己心很正，其实他一直乱搞男女关系等等。他在演讲中总是大谈特谈他如何正念强，解体多少邪恶，出现多少神迹，好像功能也很强大。但是他这次被绑架后出卖同修，有同修亲眼看到连宝昌案卷中的口供，在看守所因为拉肚子吃药，自己说在监狱吃了20000多元治高血压的药，一直是同修给他存钱。从监狱回来，他没有讲过在那里面如何正念正行，交流时还是翻来覆去的讲以前那一套。某某流鼻血，流了一大洗脸盆，我说不用怕，和大海接上，当时就不流了。某某在交流现场突然死了，我发正念，他活过来了，等等。我们曝光出来的这些事情，众多同修是无从了解的，跟随者也不会用法衡量，看到他有不对劲的地方，很多时候都是这样衡量。我是修炼人，我不会撒谎，他肯定也不会。我不会挪用大法资金，他肯定也不会。我不会乱搞男女关系，他当然更不会。连宝昌被抓后，一些同修在营救过程中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同修 R 说，公安说连宝昌手机里有很多黄色短信，同修机当时就不干了，我们顶着这么大的压力营救他，他居然干这种事。同修 S 问机，你能干这种事吗？姬说我不能。 S 说那你说连宝昌能吗？姬说连宝昌也不能。于是大家都释然了。现在有一些女学员揭露，连宝昌发给他们的很多短信确实属于黄色短信。大法修炼是非常严肃的，演讲乱法的现象反映出了我们自己修炼中存在的基本问题。我们这些跟随者与乱法者因为真修实修不够，都没能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无知中按照旧势力的安排再走。深刻的教训让我们认识到修炼的严肃与信师信法的重要，师尊一直在保护与点悟我们，让我们逐渐清醒。当我们主动认清并发正念，清除演讲乱法的邪恶因素，修炼状态往好的方向转变了。有的同修身体上长期的一些不正确状态消失了，有的减弱了。以上谈了我们了解到的有关连宝昌演讲乱法的一些真相，篇幅有限，就写这些。本文篇幅长，有三节。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找到了根本执着，病业消》，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1日。前几天我经历了一次病业关，跟大家交流，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2022年10月30号那天早上，我起床准备发完6点正念后做早饭，可是起床后，右腿从上到下剧烈的疼痛起来，连喘气都不敢，从腰椎到脚跟，就像是被刀割开一样，坐也不能坐，站也不能站，几分钟下来就疼得出汗了。老伴儿说是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我以前有过这个毛病，但从没这么厉害过。儿子看到此状说，我们上医院检查看看。我说，不去，你不用管，一会儿就好了。他见我不去，就给我女儿打电话。女儿在电话里说，这疫情闹的，我也去不了，想必是着凉了。你不去医院，让我哥买暖身贴，你贴一下，那又不是药。为了让他们放心，我贴上几个，这样疼了2个多小时，渐渐好了。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还是那样， 疼得我心都揪起来了，甚至有加重的趋势。我就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这期间，我也向内找，究竟是什么心没去，招来了这场迫害，肯定没有无缘无故的事。虽然找出一大堆人心，仔细想想，还没找到根本执着。那么根本执着又是什么呢？哦，我忽然想到，我有执着过好日子的心。因为头一天去看同修姐姐买的新房子，羡慕不已。自己过了大半辈子，也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如今还跟着儿子过，看人脸色，住在门市房里，冬天还挺冷的。想想自己那些同学，他们都比我强，有房有车，退休了还有工资，还有我家那些兄弟也都过得挺好，而我过得这样惨，心里不由得伤感。更重要的是老伴儿，太护儿子，做生意挣钱，一把一把给儿媳，心甘情愿。我要点钱，他都算计，常常戒备着我。对儿子儿媳点头哈腰，对我却不屑一顾。我一有不顺心，就想，我这命咋这么苦呢？这也就是修炼大法了，不然我可不干，或怎么跟他打？几天下来，我才找到这些人心最根本的执着。我这哪儿是在修炼呢？这么强大的人心不去，那还了得？完全不在法上了。我这不是越修越倒回去了吗？还不如以前了。以前我无怨无悔的付出，看大了孙子孙女，还替儿子还了出车祸的欠款，来到外地异乡，又帮儿子挣钱买房，供孙女上大学等等。家里的地都被人占了，几十万块钱也都给他们了。那时没有想自己的得失，现如今却计较起自己的利益来了。这一切不都是有因缘关系的吗？欠债还债，怎么都忘了呢？想到此，我发现自己是多么自私，还是修炼人呢，还不如常人了。在痛苦中我悟道，什么这个那个的，执着这些干啥，都不要了，人心啊，赶快都倒出去。在那一瞬间，我什么心都放下了，什么名啊利啊，都是不足为惜的。我问自己，这么大的法我在修，还不值得珍惜吗？还在人中走不出来？想想这些，都不是在修炼自己的那颗心吗？就是给一个好日子过，能甘愿在人这里当人吗？千万年的等待不白搭了吗？我要把修炼放在第一位，该有的就有，不该有的也不求。正法修炼到最后了，还抱着这些不好的人心怎么办？师父着急，不想放下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我要去这个执着心，来不得半点含糊，不来点真格的也不行了。想到此，我觉得无地自容，真是不够格啊。众生都在危难中，大法弟子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不快救人，却想自己如何过好日子，这不是错了吗？真对不起师父的慈悲救度之恩。我要下决心学好法，好好修自己，多救人，完成大法弟子的重大使命，做一个合格的弟子，让师父少操一些心。再继续往下找，由于自己这一阶段不去学法小组学法，对自己有所放松懈怠，想学就学，困了就想睡一会儿，有时放下书就去喝点水， 或吃点东西，这都是对法不严肃的，没有约束的不敬法的表现。还有修口的方面，背后议论人的党文化，这不是真我，今后一定改。由于找到了根本执着心，并且决心想修去它，师父就给我拿掉了这个病业。当我转变观念后，第五天腿就一点也不疼了，走路一身轻，真是另一个境界了。确实体会到病业观就是心性观，如今病业消了，心性提高了，这不是一举多得吗？修炼中是层层去人心的过程，消业时人念和正念也是相互较量，这边人念说以前就是这个病，那边正念说我才不承认你呢，接下来我就发正念，清除一切不符合法的思想念头，信师信法。在这当口上，正念强就能抵挡住一切负面思维。20多年的修炼路，何止是病业，还有邪恶的迫害，每一步都是师父的加持与保护，每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保护，不然的话哪有今天的我们。作为大法弟子是无比的荣幸。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关于杀生问题与同修交流，作者青岛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1日。正法已经到了尾声，但是有的大法弟子对杀生这个问题还不能严肃对待。下面说一下我的一位亲戚同修的遭遇，我们就称他为 A 吧。我生活在沿海城市，当地人非常喜欢吃海鲜。我这位亲戚同修 A 全家修大法20多年了，他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出嫁了，小女儿结婚后跟 A 夫妇俩住在一起。女婿是常人，喜欢吃海鲜，因为女婿工作地点离家比较远，所以一两个星期回来一次。每次女婿回来， A 的丈夫同修 B 就会买回来很多活海鲜给女婿吃，因为活海鲜新鲜口感好，但是 B 买回活海鲜他并不做，而是让老伴同修 A 做。这就牵扯一个杀生问题， A 心里也有不满，但家里每天都是他做饭，买回来也不能扔了，每次老伴 B 买回来他就都煮着吃了。多年前我的母亲同修曾经跟 A 交流过这个问题， A 说因为家靠海，有时邻居也会送一些活海鲜，给了就煮着吃了，并且说周围的同修都这样做。3年前 A 出现老年痴呆的症状，我母亲去他家时发现 A 说话颠三倒四，有点糊涂，当时母亲并没有往心里去，因为母亲家离 A 家不是很近，所以母亲也是很长时间才去一次。最后母亲同修也是从别的同修那里听到 A 痴呆不认人了，当母亲再去的时候就没见着 A， 说是被大女儿接回家了。 A 同修以前也很精进，720以前得法，曾经去过北京正实法， A 跟世人还讲真相正实法，但 B 同修从不出去讲真相，怕心很重。有同修去他家时，他脸色也很不好看，甚至还往出撵同修。渐渐的，同修们都不去他家里了。 A 同修的状态如何，没人知道。等大家都知道的时候， A 同修已经病业状态很严重了，生活不能自理，也不认识任何人了。 A 同修已经在今年夏天离世了。A 同修的女儿曾经说过， A 的一些小关总是过不去，后来积累的越来越多，加上杀生问题也不重视，
也许最终造成了现在这种状态。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得很清楚，练功人不能杀生。如果B同修是常人，我就不多说什么了，可他却是修炼20多年的老大法弟子了，明知道不能杀生，却经常买活海鲜让老伴同修杀生，这就是心性问题了。他自己不杀生，怕造业，却经常让老伴同修杀生造业，以致时间久了终成大官。我觉得 A 同修也是在法上不坚定，如果一开始老伴同修买回活海鲜，他拒绝不做，那么老伴同修以后肯定也就不会买了。但是事情到了这一步，说什么也晚了。当然 A 同修离世的深层原因是什么，我们也无从知晓，但是总是有一股力量让我把这件事情写出来。我拖了很长时间，今天终于写出来了。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